考考大家哈，天主教啊，罗马，我现在讲是罗马天主教哈，现在大部分是在哪些地方啊？
你是说
全世界？
对对对，全世界。
南美洲。
好，来，我先问一下哈，你们刚讲南美洲、拉丁美洲，请问拉丁美洲跟南美洲有什么不同？啊？什么叫拉丁美洲才比？
拉丁美洲是讲西班牙语系的这些国家。
对对对，那是哪些地方？
那主要是在中南美。
中南美，好，所以听好啊，所以刚讲南美又中南美，所以，哎，这是要让你们稍微对世界宣教有点概念啊。我们昨天已经讲的那个世界地图，对不对？所以美国的下面接下来就是中美洲，从墨西哥开始，对不对？然后呢再到南美洲那个一大块，是不是？所以中南美洲基本上就是主要的这个就称它叫做拉丁美洲。南美洲除了 Brazil 啊，还有几还什么苏利兰，有几个小国家是法语的还有英语的哈，主要最大的那个葡萄牙语系就是在这个叫做巴西，除了巴西之外呢都是 Spanish 啊，中美洲是全都 Spanish OK， 所以拉丁美洲的都是讲 Spanish 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族群，而这个族群过去呢都是这个天主教的天下，感谢主。中南美洲现在也是教会基督教的教会蛮复兴的地方啊，我们曾经听过所谓的 Argentina Revival 啊，阿根廷大复兴，还有像这个最近 G12 大家在学的，就是哥伦比亚那个波哥大的那个凯撒他们那个教会啊，十几万人啊，所以其实中南美他们现在是也是蛮有这个所谓的宣教的潜力在那边，只不过中南美洲普遍经济不好，所以你不能够感觉到他们的那种力量出来，因为其实宣教还是跟这个经济有关系的啊，所以稍微让大家了解。那整个天主教在中南美洲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国家它都号称是90%以上天主教徒，比如说墨西哥它号称是95%还是96%的这个基督徒啊，不天主教徒，但是真正讲起来那种所谓认真的天主教徒很少，不多啊。所以我当年去的时候呢，我得到的资料是基督徒只有3%。等到过了两年到了那边去的时候，发现他们就有点像中国大陆都浮出来了，因为以前天主教政府不准许他们注册，等到都浮现出来去注册的时候，发现哇，基督教怎么这么多，这个有最少是7%的，也有人说10%，也有人说15%，我就把它取一个平均值了，所以差不多10%的基督徒。好，我们原本到那个地方想要做 church planting 要植堂的，就一去看哇，墨西哥还有7000人的教会，那我们所在的那个城市离墨西哥首都大概有1.5小时，也有3000人的教会，我说那我们还植什么堂呢？他们自己墨西哥人去植就好了吧，你懂意思吗？我们不必做那个第一线的工作，学了 Spanish 还要跟他们这样搞半天，是不是？他们当地人可以做就好了，我们去那边做装备培训他们就好了，是不是？否则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那个墨西哥牧师请我去分享，那没有事先讲的，就临时上台，我才刚讲了几句话啊 ，Dango。我就是稍微介绍了一下我的家庭背景的，那他要我讲见证嘛，我实在是讲不出来了。你看我们学了西班牙文就还要过好几年才那么熟悉嘛，对不对？不如他们当地直接的已经有教会了啊，除非是那种 frontier， 就是那种完全是好像需要开荒的地方，我们才去做第一线去建立教会的工作。所以整个天主教的这个地方其实是基督教在那个地方可以大大发展的地方， 你千万不要失掉这一个好时机，啊，这个天主教的这些地区啊，要比欧洲容易多了。他们有那个基础，只是他们的信仰不认真。你一旦让他们经验到这个信仰的好处，他们很快就转过来了。好，所以天主教也是一个大家可以考虑的工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异端呢？异端，我们先要认识一下什么是异端。我们昨天稍微讲了一下哈，我们今天再把它从一些的字典里面归纳出来。韦氏字典呢，韦氏词典呢，把异端定义成是一种被视为非正统或者是出自于虚构的宗教。所以一个是非正统，另外一个呢是虚构啊。那么基督教神学来判定这个异端呢，就只说是一些自称是基督教或者是类似基督教的信仰，可是跟正统的教会所强调的圣经真理有矛盾的，这个叫做异端。不过异端到底怎么样子是异端，怎么定异端呢？这个东西要小心点，因为呢好像说也有人，也早期的时候也有不少海外的教会把这个赵庸基牧师定为异端啊，有没有？你们不晓得哈。那么也有华人教会呢好像说把有一些灵恩的教会定为异端，有没有？有吗？你们有被定过吗？
有。
还是你们有定过别人？啊，有哪个教会被定为异端啊？你们教会被？
没有，灵粮堂啊。
灵粮堂是异端啊？
有人这样
讲
哈？
在这里啊？哦，那他们讲你们异端是出在哪个地方？哦，你又不是邪灵堂，所以你们要跟周神之牧师讲说要改一下，改叫做圣灵粮堂。嗯，哎，这样子就没问题了，圣灵粮堂。
那可能跟真耶稣。
哎呀，所以不要乱给人家扣帽子啊！啊，不要给人家，我们现在学了之后你就知道了，不能乱给人家扣帽子。
啊，
好，会所哈，对，会所，那会所是不是异端呢？
不是，
不是，是，所以这样子就是异端。啊，你为什么说是异端？
因为他们读那个恢复本，不是跟我们的。
所以是异端，因为他们读的圣经跟我们不一样，
而且他们是认为那个李长寿是
长寿
主，就是长寿主，对对对，
中国大陆有这样说法，但是这里你是听谁说的？一切都要拿出证据来，否则那个，否则我们李弟兄如果死里复活会来控告你啊！
抓你
啊！
他是说是主住在我的里面，所以我比主大。
哇！
好好好，现在哈，我希望你们这个班呐，很重要，很重要。你们先要被搞定哈，你们先合一哈。OK， 你看，就在我们这个班呐，大家都有不同的对异端的界定标准，有没有？还有，当你们在讲的时候哈，你一定要有根有据的。这个是这个，如果你没有读神学也就罢了。你读了神学还跟一般弟兄姊妹们在那边随这个叫穿着附会哈，啊，这个就不行了哈。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根据的，比如说我看到他出的书哪里哪里他亲自这样说的，甚至你听到有一个聚会所的人这样说都不能这样讲。 因为你并没有全部的聚会所，甚至你没有找到 leader 他们啊、哦。我等一下会稍微提一点这个东西，好不好？我们先把什么是异端这些的判定标准讲了之后，再来谈会所或者其他的问题啊、哦。基督教有啊，就指一些自称是基督教却但是或者类似基督教信仰，可是他却跟正统教会所强调的圣经真理，其实就是说他跟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跟我们所强调的这些的像使徒信经里面所基要的，等一下我们下面就要讲这个东西，哪一些东西是基要的，跟这些真理有违背的，那么这就是一端。好，那这些下面就是这个真道的准绳又在讲的，第一个有关耶稣基督，有关对耶稣基督的启示，好，第二个就是对三位一体的神观，很多异端出在三位一体的问题，有些不是三位一体，有些是一位一体，好，教会历史上面也出现过神人二性，对不对？或者是这个神人一性，总之就是跟这个三位一体有问题，有的接受是独一的真神，但是不相信耶稣，也不相信这个圣灵，好，这些都是三位一体出了问题。还有对基督的神人二性，也就是说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这是人没有办法理解的，对不对？但是呢，所以有的人尝试要去用自己的理性来解释它，就会形成哦，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啊，其实怎么样子怎么样子哈，就是弄了很多的一些说法出来哈。那这个根据基督论，常常也是这异端出问题的地方。还有第四个就是因信称义。啊，有一些异端它不单单是因信称义，还有包括因行为来称义。好，那我们看看异端会有些什么特性啊？通常你会发现异端呢、啊，他们除了圣经之外，他们还有一些圣经之外的一些的所谓的权威，可能是教主说的话，可能是教主这个言行录啊，录成的毛语录啊，可能是就像摩门教哈、啊，史密斯约瑟哈、啊，他有他的一些话语，或者是拒绝单凭恩典称义之说，也就是说，除了恩典，还有行为的重要性，降低基督的地位，基督不是跟神同等，基督是跟神比神怎么样次一等，有没有？有点像这个诺斯底主义。自夸自己认为自己是唯一得救的团体，好，所以好像说真耶稣教会是不是异端呢？
是好，
我们先不给他界定哈。但是真耶稣教会，也就是说我是真耶稣教会，你们呢？
假
耶稣了，所以。很多的，当然我们不能够单单根据这一点，懂意思啊？可是他这里说，他强的，他是唯一可以透过这个教会或者透过他们才能够得救的，啊，自认为在末世当中扮演决定性地位的，所以你看，异端都有很强烈的末世观，这一点哈、啊，是我们教会很需要的。我们很多基督徒啊，糊里糊涂。不冷不热，原因就是啊，没有末世观，对主都再来不可慕，所以呢，地震来了，他心想说：“哎呀，全世界那么多地震，不会这一次这么倒霉就临到我吧？可能就是这一次，最后一次。”曲解圣经的教训，啊，异端常常出现的就是这个断章取义。摩门教讲的说。那个替死人复活的还记得吗？记得圣经上讲吗？ 啊？啊，替死人受洗，对不对？好，摩门教根据这一节圣经呢，就发明了一套他们的说法。也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些我们已经这个死去的人呢，哈，有点像天主教一样，在进入天堂的中途站。那么在那个等候的时候呢，有天使可以来向他们传福音，但条件是什么呢？所以我们要替我们死去的亲人，如果他们还没有信的话，我们可以替他受洗，以至于说他就有机会在那个中途站听到天使跟他传福音，他就有机会得救。这一点是非常为了讨好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很看重家庭啊，他们真的有一个受洗的台，就是专门给你替亲友受洗啊，代替他受洗的这样子的一个受洗仪式。哎，
那个像现在即使是我们认为说没有问题的教会，很多教派他对圣经解释也是不太一样，那你怎么解释这曲解圣经的意思？
你们有上过这个释经学吗？
有。
解经法
有。
您有吗？有。那你们老师是谁？
王彦
才。王彦才啊，那我就不说什么了。那责任一切都在王院长身上啊！
他这一点是针对刚才一到四点哈，这个有关耶稣基督启示三位一体神人二性因信称义这几点的曲解。
哦，对，
还不是说这个次要真理的曲解，主要是主要刚才那四点主要真理的曲解。
对对对对，谢谢谢谢啊！你看助教就是助教是助教。啊，加分了、啊！我以为他说一切荣耀归给神。
轮地上平安归给我。
好了，你平平安的去吧。OK， 而且他们通常会有一个活动力过动儿。很强的领袖哈，就是那种非常 dominant 的领袖啊，很权威性的领袖，你会发现异端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色。好，另外就是他们很热心宣教，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的这个基督教会最需要学习的。我每次看到那个摩门教徒啊，两个两个年轻人在路上行走，到处在寻找可传的人啊，哎呀，我心里面真是说，我如果有儿子女儿，不是我如果有儿子，不能说我有女儿也应该这样子。我的意思说，如果他们不是异端的话，我真把我的好还送给他们去。你懂？真的 ，I'm serious。做父母亲，你会不会这样想？如果我看到有哪个教会能够让我的孩子这样子 on fire for the Lord， 我一定送过去。我都很有冲动，我自己要开一个教会，你知道？虽然我现在在自己在做宣教工作，就是说，有时候我看到现在教会很多软趴趴的，那个年轻人工作真是，这些年轻人每次去教会就 for fun， for fun 还 fun。好，我每次跟我很着急，我说你们这些孩子们，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是要这个要出去传福音了，你们现在应该比我们更有这个优势的嘛，对不对？更应该好好为主而活的。但是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太多教会这个已经也世俗化了。
就是你光这一点，就说他一教不大，对吧？不能说因为第八点，他说特性，
就说他有这个特性。哎，我们不是说这不是判断的标准，前面是标准，这个是特性。哎，谢谢谢谢谢谢数学老师。要与世俗分别，你看没有？他们因为有很强烈的末世观，所以他们也会有很强烈的要求，你要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其实这个是很好的，是不是？所以他们常常觉得他们是那种特别的属神的一群人，而你们这些呢是世俗化的，所以我们有个责任要怎么样拯救你们，我要把你们 convert 过来啊！你们不能够再这样不冷不热下去了、啊、要强调，他们强调完全的委身， 而且特别要为教会牺牲，这一点也是他们很强的啊，很强烈的委身观。今天在北美其实最缺乏的就是委身。啊，有一次这个邝建雄牧师来北美开，在我们洛杉矶开这个小组教会研习会，那么开完之后大家很兴奋，就开始回去这个做小组了哈。不过呢，做来做去，到目前来看，大概洛杉矶的教会，可能我知道，可能只有一间教会算是小组做起来了，其他通通没有做起来。所以后来第二次他的副主任牧师来的时候呢，召开了牧者的一个研习会，就有人问他这个问题了，就问他说，为什么邝牧师说这个小组教会主任牧师要有权柄，对不对？你知道小组教会是一条边的，主任牧师要带领这个教会哈。他说，可是我们在北美为什么我们做不起来呢？后来有一个牧师就用了这么一个形容呢，他说，你们邝牧师啊，要你们做教会推动小组或者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你们都怎么反应？他们说，邝牧师说做我们就走了。好了，这个牧师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我们不是这样子。那么主任牧师说跳，那么这个邝牧师这个教会的会友会问说跳多高？我们这边的主任牧师说，告诉会友说跳，会友说为什么要跳？你看到没有？但是这些异端都有一个特色，这些领袖说做你就做，很强烈的这个权威跟要求顺服委身啊。但是这一点在我们现在特别北美的教会非常弱，所以教会要起来不是单靠一两个英雄的人物啊，不是靠哪一个牧师啊，真的耶稣来可能都没办法，很多时候是需要大家真的是委身。好，密集的教育灌输，他们很容易，你看摩门教他们训练年轻人怎么训练？你以为他们像你们这样子啊，读个5年才出来啊？听说你们要读5年呢、啊？
没有
啊，我是因为你们不是要上班吗？
对，
有
啊，
有
急的，好，好 ，OK， 好，没关系，没读5年也没有关系嘛，对不对？我读这个，我读低密也读了5年呢、啊，所以这个没有关系，因为你不是全时间嘛。我主要强调就是说，如果你全时间练的话，可能3年就练完了。对不对？那你如果是 part time 的练，当然你要练个5年甚至7年嘛，是不是？好，那可是像这些，像摩门教他们训练他们年轻人半年，你看这些年轻人好厉害哦，到你门口来跟你讲，用中文讲哦，对不对？
对
啊，
对
对，
3个月，哦，我就觉得说他们这一套的宣教训练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常常哎呀，2年还不够，3年还要学了希腊文、希伯来文，还要这个那个的，还要这个牧会经验，最后才能够上工厂。啊，他们马上这个把2年前送出去海外宣教1年，回来之后他觉得自己不够，破了满头包回来再学，对不对？可能更有效一点。通常他们的组织呢是一种独裁式的。啊，强调绝对的顺服。刚才讲的说密集的教育灌输呢，同时啊，他们也对他们的教义非常清楚，但是当然是指的说他们所强调的那一部分。你看啊，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这些都有个特色，你跟他谈，如果一般的基督徒信仰不是很清楚，圣经根基不好的，你跟他谈两句话，你就被他带过去了。所以我要你们学习啊，翻圣经啊，不要，对对对对啊，这个圣经上某一个经节是这样说的，某一个经节在哪里嘛，对不对？那个摩门教年轻人他跟你谈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你知道吗？在他们常常引用的一点，证明他们是正统教会啊，就是雅各在为他的12个 儿子祝福的时候，祝福到约瑟，对不对？强调说约瑟是那个探出的枝条，探出墙外的枝条。哎，你有没有读过这节圣经？好了，很多基督徒没有读过这个圣经，他听第一次听到，通常你会听，这叫先入为主嘛。你从来没听过，所以你第一次听到他这样讲，你很容易就跟他了。他就讲说这一个探出的枝条呢，就是指的，因为是约瑟嘛，那他们的教主叫什么？史密斯约瑟。他们就说这就是神把这样子的一个祝福恩典就给了约瑟。你看我们的教主史密斯约瑟，所以神就启示他，给他金叶子，让他知道这个，所以等等等等。好，哇，他就是真教会了，是他，因为他有神特别的启示。好，所以这是异端的特性。有七个我们可以问异端的，你的教训除了圣经还有其他根据吗？这是谈到圣经的问题。你主要的任务是不是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有的不是。在台湾有一个叫做耶稣诚心会，他是从统一教又分裂出，或者说分裂出来的一个教，在台湾曾经引起过一段时间的轰动。他专门在大学院校里面做，这个教主呢，他的教义里面跟统一教一样，有一点就是凡是入教的这些女生都要跟这个教主发生性关系，因为只有透过他的这样子的交合，所谓才能够他的罪得到赦免，灵魂得到洁净，成为他的得救的一个条件。你都不能够想象竟然会有不少的女大学生就这样相信。好，所以他传的不是单单传耶稣基督，他在传谁啊？传自己。你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吗？要讲很清楚啊，耶稣是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你是不是相信耶稣流血是赦免人的罪的唯一方法？如果要靠行为，如果要靠别的方法，这个就有问题了。你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吗？你看没有，这几个都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对不对？好，你是不是信靠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主？你是不是单单信靠上帝的恩典？恩典，我刚才讲到的那个耶稣诚心会哈，我自己在牧会的时候就曾经碰过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来，他是台大毕业的。有一天我在教会里面突然看到诗班当中有一个人，我没见过他。哎，我就想说，因为你知道我们教会里面啊，受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受洗通常都我都要约谈的。虽然有时候受洗人多我没有办法约谈，我可能找我助理牧师约谈或怎么，但是 whatever 这些人我都 make sure 要交代这些其他的帮忙陪谈的，就是说他要一定要清清楚楚他的信仰的。那这一个接着就是譬如他去诗班去做什么服事，都跟这个受洗有关系嘛。那进入诗班服事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说他一定是信徒啊，对不对？那教会里面有信徒我不可能不认识的嘛，对不对？虽然这个也不是多到说教会有七八千人哈，300-400人也不是很多了，对不对？所以我大概都知道说，而且特别要进到服事层里面的，应该都是在教会里面已经有好几年的信主或者服事经历嘛。那一天竟然看到一个陌生的人在诗班席出现了好几个礼拜走，出现了一两次之后，我就注意到他了。本来我还没有想到要赶快去做些什么， 后来呢，他去参加的一个团契呢，团长又来问我，他说牧师，我们团契最近来了一个新来的人，他发给我们一些资料，连这个团长他只知道觉得有问题，但他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他就把那个资料拿给我，我回去一看，哇，引经据典啊，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圣经相当熟，引经据典等等的那些，那当然我知道问题在哪里。后来我一看我知道说这个是异端哈，所以我就找了这个团长来，找了师班指挥来，我就分别跟他们谈，我说你为什么会，我说这个人为什么会能够进到师班里面，哦，他说哦，是某某的一个团员他的先生，所以他先生呢以前不在，经常在国外，现在回来了，所以他就带到教会来，然后因为他唱歌很好，所以我们就邀请他来。我说你要搞清楚他到底信不信主啊，他是不是基督徒啊，他以为说那个姐妹的先生嘛，所以他也好，他没有察觉，所以就让他进来了。好了，后来我也上网去查这个耶稣诚心会到底是什么一个组织，查完之后找了教会的几个主要同工，我就把他约来谈了，谈，我就一开门见山就跟他讲，我说我看到你发给团契这些弟兄姊妹们的资料了，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信耶稣吗，他说他信，我说然后我反正我就问了他一些问题，最后我干脆直截了当就挑明了，我说你其实是耶稣诚心会的对不对，哎，他一听我这样讲脸色马上一变，其实他知道我找他来他已经有准备了，他想要来 convert 我们，所以后来我们跟他谈了之后，他已经准备好要跟我们想要来变了哈。后来我发现说他除了想跟我变之外，他并不想接受，我说我今天靠着神给我在教会的权柄，我要告诉你，你今天如果来这个教会，你就要顺服我今天在这个地方的教导。他就说啊，不，圣经什么，他就跟着开始变起来。讲到后来，我知道不能再谈下去就。后来我就说，如果你不能够接受，那我要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当着这些同工的面，我说你不准来我们教会。我说你要悔改。啊，讲了这句话之后，他很生气的站起来就丢下了几句话就出去了，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而且也离开了他的太太，后来他就跟他太太离婚了。你知道这些人他进入这个圈子里面，这种私生活很乱的，所以他常常在国外，他说他也跑去中国大陆去传道，他外面这一些的跟多少女人发生关系你都不晓得，太太也很痛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知道吗，你今天在做羊群的监督哈，你要为羊群负责任的，这些部分要很注意，很多时候这些他化妆或者是假冒进来，你看一般弟兄姊妹们都搞不清楚他的教义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但是他圣经比一般的弟兄姊妹还熟。好，我们现在来介绍几个主要的异端哈。第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会。耶和华见证人哈，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哈，这个另外一个比较多一点。对不起啊，这个是先讲摩门教好了哈。好，我们先来看摩门教哈。摩门教又它的原名叫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你说 confuse 不 confuse 是不是，它对外的名称就叫做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所以不信主的人怎么会认为说它不是基督教呢，是不是，创始人就叫做史密斯约瑟Joseph Smith。
老师，那个我们 末世圣徒教会，像台湾他们有改后期圣徒教会。
后期啊？
嗯、
哦，一样嘛。
一样。
对，他是末世嘛。
最近。
末世末期，其实他是从英文翻过来的。嗯。
末期。
OK。这个，因为这个是，这个我不要请教。会后请教这个高手怎么样把这个放在 PowerPoint 上面。好，这个是我用 Windows 的 Word 档案哈。来，1805年，这个史密耶瑟他怎么样子呢？当时候教会啊，所以这个教会要检讨。当时候教会啊，各个宗派彼此在那边攻击。那么，他你看，这些人都有一点，这我们套今天话，这些人都有灵恩派的背景哈。啊，他跟他的家人都喜欢替别人解梦，好像是这个算命的相似一样啊，而且又喜爱去寻宝啊。1820年有一个清晨，他自称说哈，这个圣父圣子一同向他显现，告诉他说所有的教派都是可证的。好了。然后呢1823年天使这个有一个天使向他显现，此事他去取那个经典，就叫做摩门经。所以你知道他们讲说他去拿了什么金叶子啊，拿了很多这些的神话故事啊，但金叶子上面就是这个摩门经的内容啊。1823年这个天使又一连三次向他显现，好，启示相同的事，并且告诉他4年之后才可以去拿这个经液。1826年，他因为观看水清球这个罪名，被警方逮捕定罪。1827年，他结婚之后因为坚持自己的意向，被他的这个岳父反对，因此两个人双双私奔。好了。1832年建立新西安于，1830年成立摩门教，当时候只有6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家6个人就开拓教会了，怎么样？啊，丰收出来的，都出去开拓教会了，啊，不要都在这个教会圈子里面拉洋。1832年建立他们的所谓新西安，但是最后被驱逐出城。好，后来约翰其实这个发扬光大哈，最后是在他的这个继任人叫做杨百翰，所以杨百翰后来设立了一个杨百翰大学。你知道摩门教是经过美国政府逼迫的，因为当初他们是强调有所教义当中是有所一夫多妻的，直到今天的犹他州的盐湖城，很多的摩门教徒还是一夫多妻的。
我认识都是一夫多妻。
对，后来他们改了，他们后来教义改了，因为你看嘛，这个1858年，政府派重兵镇压他们啊，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就跑了。后来到1877年，杨百翰逝世哈，这个遗产有多少呢？200万美金，他有25个妻妾，子女有56名，信徒有11万。你看他增长的速度快不快？1830年是6个人，到了1832。不过才2年的时间，教会就成长到1600人，比圣命和林良堂还快。
要悔改。
1877年，成长到11万人，你看没有？这个差不多40年的时间，教会就成长到是11万人。然后呢，到了1873，怎么1873呢？应该是83哈。哦，1973将近100年哈，变成250万，到1994变成800万，1997变成970万，教会从来没有衰退过，一直在增长，啊，直线的成长。 现在还在成长啊，而且现在他不是只有在这里啊，你知道其实摩门教在全世界宣教非常厉害的，而且摩门教很有钱，好，他到中国大陆去啊，他早很早，我大概20年前去中国大陆，我就听说他们摩门教就去那边，就是公司啊，整个公司就设工厂这些，然后就在里面就传教，他们那种所谓的职场宣教早就开始了，我们是在现在慢慢才流行这个观念，职场宣教。好，你看看他用什么方式，第一个商业化经营，他们所以他们很强调赚钱呢、啊，增加财产来满足各样经费，有钱就能使鬼推磨。教育这一块也很重要，你知道这些很多的异端都很着重教育，耶和华进城也很着重教育。好，所以你看他们设立大学，他们弄这些东西啊，他们透过教育，你看他知道这些学生们在受教育的时候进入他的学校，他就把他 brainwash， 对不对？还有呢，良好的名声，打知名度，所以他们很会包装啊。刚才讲一夫多妻被攻击之后，他们后来也改了，他们现在不讲这个东西了。啊，有些异端是有这种变色龙的功夫，可以随机应变的啊，建立很好的名声。你知道统一教也有很好名声呢、啊。统一教它在全世界它不叫统一教，它叫做统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文化什么什么什么协会哈，哎，然后它经常办那种就是邀请这个世界各国的这个人哈来这个哈像办这种一些文化交流活动，让人家感觉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势力，所以很多的国家想要跟他结交。宏伟的建筑，你们有没有看过摩门教堂？
有。
我们从洛杉矶到圣地亚哥，走5号公路，一定会看到一个很漂亮的摩门教堂。啊？对对对对。好，哎，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可以说是策略，好，满足人的一种虚荣感。你会发现哈，我们一般在教会里面我们不强调这个，甚至我们觉得说你看教会漂不漂亮不重要，因为神不因为这个圣殿，神不因为这个教堂而同在不同在，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请问啊，今天很多不信主的人啊，你想想看，他到了你的家，到了你的教堂一看，破破旧旧的，你叫他怎么放心把他的小孩子放在你的 nurse 那个nursery room 对不对？这些以前我们都真的没有这个观念啊，后来我们是慢慢开始发现哦，原来这个是这就是想用各样的智慧来传扬基督嘛，是不是？我不是要让大家去着重这个物质，可是我不要他因为今天来到教堂被这个教堂的建筑物就绊倒了，就进不来了，了解我意思吗？ OK， 我记得我刚去我在洛杉矶牧会的时候，我去那个教堂，我一看哇，那个教堂的那个什么那个门把哈，就是那个办公室还什么的门把都已经是那个你知道那种都已经要脱落的那样子啊，跟我们教会那个行政同工讲，我说拜托你有没有看到啊，都已经都要脱落了，你换个新的嘛，教会没钱。哎，所以我后来在教会里面讲到，我就好好的告诉弟兄姊妹，我说弟兄姊妹你看看神的家这个样子，你自己家怎么样子，对不对？我说你来到上帝的家，你没有看一看吗？你不会感觉吗？我到你们家里面去，每一个家都漂漂亮亮的，你怎么能够忍受教堂是这样子呢？所以就这样讲十一奉献，讲建堂奉献，后来就把我们80万的贷款就还掉了，感谢赞美主。是不是教会应该是要这样子的，我们叫他们 这个用这样子的一个宏伟的建筑哈、啊，其实也是他们的一个传教的方式啊。两年的奉献，哦，这一点最厉害。我觉得如果今天有哪一个教会敢基督教会敢这样子做的话，我很想看看做成功的。
台北云良堂一年当兵，
他是说为主当兵，
嗯。我知道台北灵粮我很熟，那么我也知道像新店行道会或者是真理堂或者很多教会台湾教会他们都有这样要求或做法，但是
强迫的呢
啊
不自愿不自愿的
他们是强迫的
他强迫
的对我们都是规定
每一个
每一个
你入会了
对对
都还是自费的
自费的每一个
他们有没有自由意识啊
我 anyway 我个人觉得哈，我们 put this way 哈，就是说当我们一方面强调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的时候，怎么在这个当中取得一个平衡 OK 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些年轻人他出去两年，我绝对相信对他带来的是正面，对不对？那我为了他好的缘故，如果我自己的女儿啦，如果我自己的小孩的话，假设他们愿意听我的话啊，这是假设。我说，你不需要现在就去读大学，你高中毕业你就给我出去两年，或者一年，你出去海外宣教，真的，我就有这样想法。参加那什么 Dulles 那个福音船，Dulles 你知道吗？那个。福音动员会 Logos 啊去趟一年全世界这样走的去操练他独立生活，操练他跟人家磨啊，操练他怎么样子团队侍奉，操练他到各个国家里去跨越文化去短宣去宣教，再回来去读大学，他就知道他读什么了，是不是？他就知道他为什么人生要读大学了。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都是怎么样把它弄到大学，哎呀读大学，还要甚至基督徒都这样想，哎呀最好是读那个好的大学。什么叫好大学？就是 Stanford 或者是耶鲁或者是哈佛或者是什么
伯克利
、啊、伯克利不要去太不行不是不要去了，就是说伯克利比较 liberal， 所以如果信仰不是那么坚定的哈，要特别要帮助他一下哈，教会生活要弄好，对不对？我们教会很多时候不敢要求，所以呢不敢要求就不会产生愿意被要求的会众，你懂我说意思吗？那么你就会形成很多人是那种非常 liberal 的基督徒，我要怎么样我就要怎么样啊。但是我相信其实特别是年轻人在寻找有一个让他能够把他的热情把他放进去的一个场所。今天的教会有没有提供这个给他？那刚好摩门教提供了，所以年轻人他们在那边，他们其实他们很有荣耀感的。我有时候看了我很感动啊，我说他们这个大热天呢、啊、还打个领带你知道吗？我在美国看不到啊，看不到现在的年轻人是这样打扮的啦！我告诉你、啊、每一个看着我实在都摇头，女生呢穿的衣服都是露的，对不对？啊，然后呢穿个拖鞋就去学校了，是不是？我讲的你们都真有同感吧，你们觉得这样好吗？我说、啊、这是美国现在的文化，我们应该 no， 我们看到有另外一批人是这样子的，对不对？这么年纪轻轻的他们就知道要为他们的信仰降付代价，你不管他是所谓的真心的会被勉强嘛 come on， 你的小孩子你勉强他会去吗？你了解我意思吗？他们会去，我觉得单单这一点就已经是很让我感慨了，不是感恩哈，但我不能为他们为我们叫感恩。好了，他们的教育方面哈， 这个摩门经里面哈，他的话其实是互相矛盾的，啊，所以我说你们如果要了解这些教，其实你们也应该，当然不过 anyway 哈，先把圣经看好最重要哈，你不要这个摩门经也很熟，这个可兰经也很熟，但是圣经还是不熟，OK OK， 千万不要不要搞错了，但是我一说至少你要翻一翻嘛，知道说摩门经讲些什么，不要人家说讲摩门经的时候我从来没看过。那你对那个摩门教人来讲说你都没看过经典还跟我谈，是不是？就像说如果人家跟我们讲说，哎呀我跟你讲圣经都是一派胡言了，你问他说你圣经读过没有，他说我没读过，你会不会觉得这种人我根本不要跟你谈，对不对？好，所以同样的我们也应该知道一下，看看知道他们讲些什么东西。好，摩门经的话互相矛盾，而且成书的这个时间呢又有这个什么希腊文的名字啊等等，这些反正就是这个很混乱哈。这是他们经典哈。另外就是说其实摩门教他如果碰到你是基督徒呢，他就会把圣经拿出来，非常 tricky， OK。 但是如果他一发现你其实是信仰很不清楚的基督徒呢，他过一段时间他就把摩门经拿出来了。那如果你根本没有基督教的背景，你就是一般的这个异教徒，他就直接跟你用摩门经了。他用圣经他最常引用的就是用刚才讲的那个约瑟是那个探出墙外的枝条，因为他用那个来证明什么，证明他摩门教的正统性。当然是假教师，
就是
哎。
可是他这种假的，你可以看出来。我想应该是有一种假的，你没办法看出来。
有啊，那个段数比较高一点。
他也是假先知吧？因为他致命是先。
不过这个看出来不看出来，也跟每一个这个看的人本身功力多少有关系了。了解意思吧？我就说摩门教虽然我们今天在这谈我们都看出来了，但是很多的一些美国的基督徒还是看不出来。我跟你讲，我们过几天我们会谈到 New Age Movement， 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很荒谬的美国人现在怎么这么荒唐。好，我们看看他们的神论啊。摩门教的神论，神是多位多体，好，神是有物质的身体，神曾经是人，用存在物质改造世界，人都可变成神，神不可能是无所不在的。好，很，他这个写的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哈。还有呢，在三位一体的方面，他也出问题。好，这个没有讲哈。那个，譬如说摩门教，他认为呢，耶稣基督是先知，是最大的先知，但不是神。圣灵是神的能力，不是神。这个吗？这个被 confused 的人吗？好，有些资料我到时候，
对啊，这个好，
对啊，
对，给你们，都给你们，啊，倾囊相授，毫无保留。 他提到说基督的救赎是有限的，必须靠人行善。好，所以这也有这个靠行为得救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知道他们做这些海外宣教这些东西哈，其实也都跟这个有关系啊。那我就觉得说，有时候我们批评他们说他们靠行为哈，像天主教也是哈等等这些，但是我们又不靠行为，都靠信心，都靠恩典，所以都不去做，真是麻烦哈啊。所以呢，他的天堂观呢，你看还有高级天堂、中级天堂，还有低级天堂。所以呢，你在地上如果是低级的侍奉呢，你就到低级天堂；如果是中级服侍，就到中级天堂；如果是高级服侍，就到高级天堂。像我肯定是到高级天堂，
最高级，
最高级啊！所以这个又是有点这个就是本来功德论哈啊。强加的制度啊，其实摩门教他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些制度啊都是很强制性的哈。他们有12个执事、12个使徒、24个教师，还有大祭司，有48个祭司啊。这个主教的这个把他用这样子的把翻过来，就12使徒、大祭司、70员长老啊。不过讲到这里哈，其实我发现说哈，摩门教因为他们很着重家庭哈，所以其实有一点反而是值得我们基督教学习的哈，就是说，他们这是我亲口听他们讲哈，他们把这些像我们这些所谓的这个有孩子的这个年纪的夫妻哈，他们认为说这一段时间。最重要的责任是好好的把家庭建立好，把孩子带好。所以教会为什么把这个宣教的工作都交给这些单身的年轻人呢？就是在这里，你没有看到那个三四十岁的这些人在外面一天到晚宣教啊？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却是不管什么年龄奉献，好，统统奉献了。这些中年人如果也是这样子奉献的出去，发现小孩子在家边都变成孤儿，是不是？好，那他让那些已经是这个年纪比较四五十岁的这些年纪呢，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好，好，这个。右边，我的右边，右边，对，右边，
黄色，
不是黄色，
绿色
、
啊
嗯，不是绿色，就是这个色，这个色，这叫什么色？这是紫色哦，有色盲了。
黄是错误的，他们的
，
不是吗？
摩门教会基本上
黄色就是他们的
绿色吧？好。就是说这个是他摩门教，你看他替死人受洗嘛，对不对？好，
那可是我们哪时候哪边有分48祭司跟24教师，哪
有？
那
是摩门教，
没有，那个不是我们，他只是来对照他们用那个圣经里面所谓的麦基洗德的等次，哎，来这样子把它分出来的，哎，都不是我们的，
所以他们两边的都有，左旁边黄色。
没有，就是右边的。
我在右边，可是我的意思说，黄色那边是哪边的？就是圣经里面的。
那是又他是从，就是他是对照圣经的。那前面是旧约嘛，
对
不对？后面是新约，有提到要一般我们要洗礼嘛，对不对？但是他的洗礼又把他要有这个就为死人受洗。就是那一节嘛。对，但是那一节不能这样解释的，乱解释。好，因为哈时间的关系哈，我不详细介绍了哈。但是我想大家就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摩门教是典型的异端。OK， 好，虽然他们有很多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异端就是异端。好， 好了，那么我们看看等一下我们要来看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好，还有另外刚才提到的大家很有兴趣的这个召会啦，或者是真耶稣教会啦，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算不算呢？好，好不好？那我们再休息一下。
这个
安息日会，哎呀，这样搞不完呢。我们宗教问题已经搞了四堂了。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